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马可福音，今天早晨我们要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一段，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内容是一样的。我们曾经提过，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要来的君王。马可福音是向罗马人所写的，目的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仆人，然后仆人做事总是要快速，要听话，要遵照吩咐。耶稣身为神的仆人，不需要受命于任何人，但是却是以仆人的身份证明，说明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会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快速殷勤做工的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工作的态度。那里说他们一出会堂，立刻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这是表示说这个仆人做事的心态。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一个字，就是就，就是这个就字。那这个就字呢，里面含有的意思就是立刻的意思，或者说英文是说 immediately， 就是说马上就做。那做完了这件事情就做那件事情。那耶稣在会堂里面，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在会堂里面赶鬼，在会堂里面讲道教导，他教导不像文士，而是有权柄的人，他用一句话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了。所以在一个忙碌的工作里面，他离开了会堂，马上就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不只是在会堂里面，也在家庭当中，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也在家的里面。那耶稣基督的脚踪是全部遍布全地，他在会堂里面教导赶鬼，他也在家里面医病。耶稣的工作虽然非常的繁忙，本来应该休息，但是他总是以别人的需要为念。当他离开会堂的时候，他就被请到彼得的家中，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那里做工。所以他人虽然只有三十岁出头，人家却以为他五十岁，表示他工作非常的辛劳。有的人五十多岁看起来好像三十四岁，为什么？因为可能他是懒惰不做工。耶稣的工作忙碌，但是他却以神的事，他是以神的事为念。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的性质。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一出会堂就到了彼得的家里。那耶稣的工作是有一个，耶稣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探访的工作。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讲道家，一个伟大的传道人， 他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他可以在会堂里面讲道教导，在野地里面讲登山宝训，吸引成千成万的人来听聆听他的讲道。同时他也是很注重个人的工作，他也进到人的家里面去。在我们传道的事工上，我也发现这个探访的重要。我们在梯子堡的时候，整个城里面只有一间中国教会，那个时候，所以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第一次来的人，我们也是像这里一样会介绍，会留一个单子，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去探访。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来教会，然后一直待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没有选择，只有一个教会，这一个中国教会，没有选择就来了，因为牧师也关心，就去探访。那我们来到玛丽兰以后，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第一个是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把教会所有的家庭都探访了一遍。只有两个家庭没有探访到，因为他们很忙很忙，就是没有办法联络到时间。我们知道进到信徒的家中非常的重要，但是当教会慢慢增长的时候，人数增多，从一个敬拜变成两个敬拜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了。那开始的时候，每次新来的朋友我们都会去探访，后来发现因为我们 Montgomery County 这个地方不是一间教会，好多间教会，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有些人来了，我们第二个礼拜就去探访，在谈话之间发现他们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会友，来我们教会是听说这个圣经教会请了一个新的牧师，所以要来看看这个牧师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的教会。后来我们就决定说，第一次来的不探访，第二次来的也不探访，要三次以后才探访，要 make sure 他们不是别的教会的，因为我们不想去偷羊去拉羊，对，我们不去探访的。然后来三次来的，四次五次来的也没有探访，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忙不过来。后来我们教会就请了一个林牧师，林崇志牧师，就特别分配他做探访跟布道的工作，所以他是一位很殷勤的传道人，所以探访很多。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刘牧师好像是我探访好像还是不行，他说主任牧师没有来。那我说没办法了，如果是要等我的话呢，要等好几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是趁机会跟你们讲，我不是不要探访，但是实在是来不及。有的人你来教会已经好几年了，牧师也没有探访，但是我希望长老有探访，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探访，只要有人探访就算数，不一定是刘牧师啊。大家了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彼此服侍，彼此关爱。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探访，但是教会的转型，现在从一个敬拜变成两个敬拜，两个敬拜变成四个敬拜聚会，所以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并且我的责任也开始分得比较在另外一个方向，特别是对教会整个的事工的推展上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见证里面，我自己还是有这样的意念跟负担，就是还是会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不进到弟兄姐妹的家中，我们对彼此的认识还是很遥远。那我们进到家中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你的背景、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各方面。那同时不光是说我们要进到你们的家中，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进到我们的家中。有的时候我们也请一些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坐坐，有的时候吃个饭。 那很多人到我家里面来吃饭的时候，发现刘牧师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远不可攀，觉得他也很平易近人，他也很像个人。因为有一次请一对年轻人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进来的时候发现我在厨房揉面，哎，他发现这个牧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啊，也会做一点厨房的工作。不然所以这样子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工作不是在只是在会堂里面或者在登山宝训，而也进到人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生活环境里面，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进到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只是说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这个力量有限，有些时候有些人是顾不到的。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说来这个 play fairness， 就是我们要公平，好像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做法，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一步，但是我们在努力的做。那我相信我们教会对这方面也是非常强调。我知道我们这些年来成立这个细胞小组啊，细胞小组在关怀的事情上尽了很大的责任，我们弟兄姐妹也得到很多的关爱。比如说有人生病的话，我们细胞小组就主动的采取行动去看望，去做菜给他们，在家里就是在家里面的人，或甚至做菜送到医院里。那这些都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去关怀人更切身的一些需要。耶稣在这里不光是进到人的家里面做探访的工作，我们也看到耶稣做医治的工作。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那耶稣就有人告诉他，那耶稣就去医治他。那医治的工作一直也是教会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所谓的纯福音或者全福音，全面的福音，就是我们要顾到人的灵魂体啊，属灵的需要跟身体的需要。我们教会的目标当中也有这一项啊。今天早晨在英语堂我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她说我读到这个教会的长期目标，发现说在精神上，在社交上，在身体上的需要，好像没有讲到属灵上的需要。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一共有12个长期的目标，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特别注重在弟兄姐妹的这个属于物质上的，属于精神上的，属于社交身体上的需要。啊，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里面，他不只是登山讲道，他也进到人的家里面，他也医治病人。那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的事工当中也有一些部分是为病人祷告，只是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方式跟心态，跟今天所谓的神医大会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相信医病的权柄是在神不在人，我们不相信任何一个人能够借着你的按手使病得医治。我们相信我们神的大能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神要医治的人神可以医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所害的热病。那这个热病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在加利利地是一个很通常的病，他们是要用很多一些所谓的方法或者方式或者药方来医治，但是耶稣基督只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那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祷告可以医病呢？其实有的时候祷告也不能医病。 那耶稣也没有用祷告来医病。当这个人还热病躺着的时候，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耶稣没有祷告。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有权柄的，耶稣是 power service， 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也给我们看到说他这里没有祷告。耶稣也常常祷告，耶稣也向父神祷告，但是这里没有祷告。所以我们不要说，有的人说我一祷告你的病就好了，这个不是圣经的公式。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过去可以医治病人，今天也可以医治病人。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医治的方法不只是他自己说一句话或者他按一个手。今天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医病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人的病得医治是其次的。不然的话呢，耶稣在当代应该把所有的病人都医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难道说那些人不值得他医吗？不是。上帝也不要常常改变自然律，不要改变他所创造的律来做相反的工作。所以所有的病人他全部医治好，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从圣经里面看。但是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病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可以来到他们的面前，我们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也相信病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借着这个过程把我们带到永世，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老死，有的是意外。但是不管什么样子，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不是天天都要 reverse， 都要调转这个自然律所要做的事情，说我得了个病，现在我就医治他，他就不用死，就不用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做事情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愿他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们的旨意成就。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医病的人，他们要吩咐主，要命令主，你要医治他，你要给他好，你要怎么怎么样，他值得你医治。其实哪一个人是值得神医治的？我们本来都是不该活的，神让我们活是他的恩典，所以谁是值得神医治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跟圣经的真理有违背，但是我们要顺着圣经的教导，依靠神来到神面前。神要我好我就好，神要我带病而侍奉，有的人更是发挥更大的作用，见证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完全。彼得的约母得到医治是因为有人告诉耶稣。第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有人，有人在第三十节说就有人告诉耶稣，然后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些害病的等等。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人是很重要，那就是说有认识耶稣的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人把人的需要告诉耶稣。那这里前面的30节说就有人告诉耶稣，告诉耶稣什么？告诉耶稣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有人就告诉耶稣，耶稣就去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医治他。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扮演着一个福音使者的角色， 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把人的需要告诉耶稣。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说，因着我们在耶稣跟人中间扮演这个使者的角色，我们就会带领很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当这个西门彼得的母亲岳母被医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第31节的后面，他就服侍他们。那这里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就字，他就服侍他们，意思就是说他热一退了马上就起来服侍。那这个服侍是一个感恩的服侍，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一个被神救赎的人，我们立刻的反应就是为神做事，就是服侍神。我们得救是为什么？神救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要我们上天堂？我们的动机说我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有的时候可能不会上天堂，因为我们的动机不对。那些想要上天堂的人可能不会上天堂，信耶稣是要跟神建立关系，天堂是那个结果，不是那个原因。我们得救了，得医治了，像彼得的岳母，他就服侍他们。那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服侍耶稣，他就服侍耶稣。这里讲说他就服侍他们，这是写作上的一个技巧跟不同，就是说马太福音写的是要尊耶稣为君王，所以这个服侍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是仆人，所以他的服侍就连其他的人也包括在里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有服侍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你是手，我是脚，他是眼睛，他是鼻子。那这每一个角色在这个身体上都发生功效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完整。如果有一个肢体不发生功效，没有作用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就会受亏损。比如今天早晨起来，你的右腿说今天要罢工，我这个腿不动了，那你怎么来教会呢？可能就要跳着来，是不是？一个腿跳着，一个腿跳到车上去。如果你的右手说今天早晨我太累了，我不要去教会，所以你怎么来呢？对，一个手开车，要是我的话左撇子还比较方便，你右手不动的话，那左手不会动的，很糟糕。那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身体上有肢体，有你有我。如果是你是一个肢体而你没有发挥你的功效，我是一个肢体我没有发挥我的功效，如果很多肢体没有发挥功效，难怪说这个身体是残废的。一个统计告诉我们说，20%的人做80%的事。然后曾经在我们教会也做过这个调查，差不多20%的人服侍，80%的人被服侍，20%的人奉献80%的金钱来支持教会的施工。20跟80，这是一个意大利商人 所做的一个测验。当然在超级市场里面，80%的东西摆在那里摆好久都没人买，只有20%的东西，西瓜苹果啊这些一直换一直卖一直卖。有些罐头摆在那里，有的罐头我们买回来很久，就买回来打开不是罐头，特别中国的面粉，买回来都捂了，都污了，都臭了，就变味道。因为有些东西人不常买，教会也变成这样的话就很可怜。20%的人做80%的人，很多人如果是你失业的话，你会很紧张。我失业的话，我也会很紧张，所以我们赶快要找工作，找工作。但是在教会里面，我常说我们有很多人失业，没事干。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命就是礼拜天早上来教会坐一个小时就回家，解决问题。但是这里我们从彼得的岳母身上可以学一个功课，就是他就服侍他们。我们得救是为了服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让我们运用这个恩赐来服侍。我们再看下去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那这个我叫它是一个空前的轰动，一个盛大的神医大会。那在马可福音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有三次的医病或者赶鬼医治。第一次呢是在会堂里面，第二次是在彼得的家中，第三次是在他的门前，彼得的门前。那三次的情况都不一样，一次是在教会里面，一次是在家中，一直在门口。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医病的方式不受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的影响，不管是很多的人或者说只有一个人，他都照样的做他应该。那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对人的态度，不是说你一定要到我面前来，我现在要在这边举行一个神医大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他有这样的大会在这里，他也到人的家里。那我们知道好消息总是传得很快，特别是这样的消息，所以合成的人都来。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守安息日的方法，安息日从晚上6点钟开始，到礼拜五晚上的6点钟，到第二天晚上的6点钟。在安息日的这一段时间呢，犹太人是不可以做工的，连搬一个有病的人去看医生也不可以。当一下山的时候，就日落的时候，就有人，可见呢，有很多人。就带着很多的病，他们说因为犹太人没有钟，没有表，手表也没有钟表，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天黑，什么是算是安息日过。他们就是看天，当天上出现3颗星的时候，这就是晚上日落，这个安息日过了，他们就赶快的带着天晚日落的时候就带着这些人来到耶稣的。耶稣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如果要想什么花样和花招来吸引人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耶稣不是要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人是有人的动机和目的，那这些人 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要病的医治。 那病得医治，或者求我们肉身的需要，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不能够只停在这个物质的需要上。他们来找耶稣，不是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们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要病得医治。那耶稣医好了他们的病以后做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工作3年多，被他所触摸的人可以说数以万计，病好的人，鬼被赶出去的人。但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个人站在十字架的下面？这是需要我们深思明辨思考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向神求取恩典，但是我们进入生命的道路不能够止于只是求。有人说我不需要祷告，为什么呢？你看我没有需要，我什么都有了，房子、车子、工作，一切都很好。那基督徒的祷告难道说只是为了求东西吗？我们是可以求，但是我们超越这个求的阶段，我们要从求东西向神求，到我们把自己给神。上帝不是我们的摇钱树，不是上帝灵的时候我们就要它，不灵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不是我们在痛苦软弱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呼求，眼泪是横流，当我们健康平安的时候我们把神，我们需要常常省思跟 evaluate 评估我们属灵的光景。当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讲了一天，有人说是这个加利利的圣餐最后晚餐，讲到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当他讲这个的时候，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懂？从此就有许多人，许多门徒离开他。耶稣问彼得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当我们的道路平坦，或者说主的要求艰深的时候，主要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主要我们付代价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人一样，没有好处可得了，要付代价了，要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还是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当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当环境艰难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坚守我们基督徒的岗位来跟随？我问自己这个，我没有遭遇到什么艰难，什么逼迫，生命的危险，我不知道到那一天我会怎样。但是我自己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么样？我不敢夸口，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反思的一个问题，到底我跟随耶稣是为什么？到底我这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我们不是为了吃饼，不是要一直的向神要，我们要的已经够了，把自己献上给你，把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献上，祝福献上，让他能够借着我们所领受的给予的 最后一点，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上一次我们也提过，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在会堂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就喊叫说，拿撒勒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认识耶稣，这里说因为鬼认识他。那我特别去查一下希腊文的圣经，这里说鬼认识基督，不是他，不用他这个字，是 Christ。 鬼认识基督，并且这个认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主要的两个字，讲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叫做认识或者知道 know or knowledge。 一个呢是讲到说在一个进程当中，一个 progress， 一个 process， 在进行当中的认识。比如说我认识李长老，我还没有认识他到底，不是那么彻底，还在认识当中。我认识我的太太，你认识李长老还多。那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我知道我的父，你们不知道我的父。他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ginosko， 你们不知道我的父，我知道我的父 oida， 我知道我的父。那这个 oida 呢，就是很清楚的、深切的，等于是完全的。那在这个地方，鬼认识他的认识。那当我读这个圣经、查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上次我提过，上次讲上一段的时候说，你看鬼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人知不知道？门徒知不知道？那些法利赛人还在那反对耶稣在安息的时候医病，鬼说你是 the Holy One of God， 神的圣者。这里耶稣说 Shut up， 不要讲话。那挑战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认不认识你所认识的耶稣，就像菩萨一样，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去拜一拜、叩一叩、捐一点钱，希望病得医治，还是这位耶稣、这位主，是我值得我将我的一生、将我的一切都献耶稣所要的我们。不是一丁一点，所以保罗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我们认识的。巴不得我们能够从鬼学一个功，认识耶稣，不是头脑的，不是物质的，不是上帝祝福的时候就高兴的，是生命里面。不要利用神。那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习几个功课。第二，看到主耶稣的工作是全面性的，是人的灵魂体都会顾到。第二，我们发现救恩的福音要传开，需要有人。你是那个人，我是那个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一生。病好了就立刻起来。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的关系，不只是求神给我们，而是把我们自己给神。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竭力的追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